美国之音现在继续播送中文节目。
这一小时的节目内容是美国之音时事经纬。
各位听众好，欢迎收听美国之音从美国首都华盛顿现场为您播出的时事经纬节目。现在是2016年6月24日星期五，美国东部时间早上6点，北京时间傍晚6点，我是申华。这次节目的主要内容有：英国全民公投结果揭晓，英国的脱欧派获胜；另外，欧洲领导人对英国脱欧做出不同的反应；另外，支持控枪的美国议员静坐抗议活动结束，但是他们宣称斗争还要继续；另外，叙利亚联军攻入了边境重镇曼比杰。以上就是这个时段节目的主要内容，欢迎收听。美国之音时事经纬节目，今天的头条是英国举行了决定是否留在欧盟的历史性公投，脱欧派获胜。这次公投涉及英国选民极为关切的移民和主权等问题。星期五上午，全部的选票清点完毕，脱欧派的得票率为 51.89%。公投结果对亚洲股市形成了负面影响。与此同时，英镑汇率降至30年来的最低点。英国选民投票非常踊跃，尽管公投日出现了暴雨天气，投票率仍然超过 70%。 在公投的过程当中，看来选民中的反建制情绪起了非常大的作用，人们感到欧盟过多地剥夺了英国普通公民对自己命运的控制权。脱欧派领袖法拉吉星期五清晨在威斯敏斯特对支持者们说，6月23日将作为英国的独立日载入史册。法拉吉是英国独立党的领袖，这个党主张实行严格的移民限制。分析人士说，由于脱盟派赢得了公投，卡梅伦目前已经宣布将辞职。与此同时，人们广泛认为领导脱欧运动的前伦敦市市长约翰逊将接替首相的职位。脱欧派以微弱的优势获胜以后，一些欧洲的领导人将这一结果称作是严重的错误。欧盟主席图斯克说，英国脱离欧盟是一个错误，欧盟是世界上最大的单一市场。图斯克还表示，他不认为其他的国家会走这条危险的道路。德国副总理加布里尔在推特上说，这次公投是欧洲的一个坏日子。法国的外长艾罗也在推特上表达了对英国公投结果的不快，他表示为英国感到悲哀。另外几位欧洲领导人将英国成功脱欧视为在本国推动类似公投活动的机会，其中包括法国的极右翼领袖勒庞，他把英国脱欧称为是自由的胜利。
欢迎继续收听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
星期四，也就是昨天，英国的公投脱离欧盟。据英国时报曾经的统计，随着公投的临近，此前呢一直显示大多数民众支持留在欧盟的民调数据在本星期第一次出现了反转。6月22日的最新民调显示，支持脱欧的人数反超支持留欧的人数1个百分点。中国官方同时呢也表示希望看到一个团结的欧洲。有分析人士认为，中国的主要担心英国脱欧会影响中国在欧盟发展投资与贸易的战略布局，而且习近平作为一个稳健的领导人的形象也将因此受到质疑。但是也有人会说，中国也留了后手，不必过于担忧。以下是美国之音记者乔战的分析报道。
英国民众就将迎来决定国家前途命运的时刻，当前的民调显示支持脱离欧洲的阵营稍占上风。关于英国是走是留，中国外交部此前曾表示，中方一贯支持欧洲一体化进程，愿意看到欧洲在国际上发挥更大作用。另据英国《每日电讯报》报道，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在去年访英期间曾表示，中国希望看到一个繁荣的欧洲，团结的欧盟，并希望英方作为欧盟重要成员国，为推动中欧关系深入发展发挥更加积极和建设性的作用。有分析人士表示， 英国脱离欧盟会影响中国利用英国作为门户通道，从而进入欧盟市场的战略布局。此外，在政治上，英国脱欧会让中国领导人习近平受到质疑，因为人们觉得他压错了柱。对于这些说法，布鲁金斯学会访问学者、常年研究亚欧政治与经济关系以及中国外交政策的专家陆克表示，除了与英国建立合作关系外，中国还与包括德国和法国在内的欧洲多个国家建立合作渠道。即使英国决定脱离欧盟，中国也有很多其他选择，不必过于担心。陆克说，
China also has a relationship with every European country, including Germany, France.
中国是非常务实的，除了与英国建立联系之外，中国还与包括德国、法国、意大利以及东欧国家在内的许多欧洲国家建立了合作关系。中国刚刚接待了德国总理默克尔，他们对默克尔相当尊重，认为他是整个欧洲的领导人。中国和法国也有合作关系，所以说中国在欧洲地区的投资是相当广泛的。
陆克还指出，虽然英国脱离欧洲不影响其首都伦敦国际金融中心的地位，但如果脱离欧盟，英国本国这6500多万人的市场规模显然不能和欧盟包括英国在内的5亿人的大市场相提并论。如果英国脱欧，中国在英国的巨额投资就显得没有必要。美国企业研究所和传统基金会提供的数据显示，中国在2005年至2015年这10年间共向英国投资292.2亿美元。国际知名律师事务所品成梅森与英国经济与商业研究中心联合发布的报告显示，截至2025年，中国对英国的投资总额将达1050亿欧元，约合1190亿美元。陆克表示，如果英国选择脱离欧盟，中国很可能减慢投资的步伐。他说，
In fact, it's not just me who's saying that. President Xi Jinping, you know, has made some stern comments last October. He actually recommended that the UK.
实际上不是只有我注意到这点，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在去年10月已经就此事严肃表态，他希望英国留在欧盟。他说他希望看到一个强大的英国和强大的欧盟，我觉得这是因为中国可能会因此获利。另外一则我认为有意思的言论是大连万达集团的总裁王健林说的，他说一些中国企业很可能把他们设在英国的欧洲总部搬到其他欧洲国家，因为这些企业看不到待在英国有什么前景。
万达集团总裁王健林今年2月在牛津大学发表演讲时表示，英国不会退出欧盟。他认为英国在历史上就是欧洲的一部分，从来就没有真正的独立过。此外，英国在经济全球化的环境中很难独善其身，离开欧盟很难说就能有更好的发展。王健林表示，最重要的是退出去容易，再想进来就难了。陆克认为，与英国相比，欧盟的商机更多，市场更加开放，国家间可以便捷地进行跨境贸易，而在英国从事国际间贸易就要难得多。此外，对于中英两国的关系，陆克认为英国可能是剃头挑子一头热。他说，
英国和中国的关系不是一直都很好，英国说他是中国最好的朋友，几乎就是英国自己这么说，中国不一定也这么认为。而且中国和英国曾经在长达1个多世纪的时间里关系不和，这不是一两天或是一两年就能够改变过来的。我知道英国人非常想说，为了做生意，我们愿意抛开这些不愉快之类的话，但是这事儿没这么简单。
陆克最后强调，英国脱欧可能会引发连锁反应，比如苏格兰可能会在英国决定脱欧之后举行公投，要求留在欧盟，北爱尔兰与爱尔兰共和国之间将会关闭国界，这对英国来说恐怕不是好消息。陆克认为，中国政府和企业希望事情简单容易，所以在英国脱欧后，可能会将发展贸易的重心转向欧洲其他国家。美国之音记者乔战华盛顿报道。
这是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
美国国会众议院军事委员会星期三请国防部的高级官员就国防部如何因应网络安全挑战进行听证。听证会上，有议员对中国企业华为、中兴通讯为国防部提供设备的可能性表示关注。 国防部的官员还表示，美军在采购任何设备前都会基于国家安全考量对供应商进行仔细的评估。下面是美国之音记者张培志的报道。
美国国防部国土防卫和全球安全代理助理部长托马斯·艾特肯、美军网络司令部副司令凯文·麦克劳伦空军中将，以及联合参谋部全球行动副主任查尔斯·摩尔准将，星期三出席众议院军事委员会听证会，就国防部的网络军事行动向国会议员进行说明。艾特肯说，今天美国在网络空间里面临来自其他国家和非国家对手的持续威胁，而且网络威胁不断增加并不断变化，不只对国防部，对其他政府部门、美国的重要基础设施和美国企业利益都造成很大的影响。这个威胁无法只靠国防部这样的单一机构击败，维护网络安全是每个人的责任。三名国防部官员同时发表联合书面声明，指出伊斯兰国对美国是个严重且复杂的威胁，保护美国人民和领土是国防部的首要责任，而网络军事行动是整个美国政府对抗伊斯兰国的其中一环。声明表示，除了伊斯兰国以及其他个别网络罪犯之外，由于国家拥有丰富的资源和技术，因此由国家支持的网络攻击仍然是美国面临的最严峻的威胁。国防部在网络空间里最密切关注的国家是俄罗斯、中国、伊朗和朝鲜。俄罗斯和中国是很有能力的网络运作者，而伊朗和朝鲜与前两者相比，在网络空间对美国的威胁较小，但仍不可忽视。出席作证的国防部官员在当天下午和议员举行闭门简报，因此关于国防部目前受到的特定网络攻击与威胁和其他挑战，以及国防部如何对付这些挑战，都没有在这场公开听证会中说明。听证会上，来自阿拉巴马州的共和党议员麦克·罗杰斯对美军使用来自中国的设备表示关注。罗杰斯说，
你们认为国防部应该使用和中国公司华为或中兴通讯提供的设备吗？两个公司都和中国军方情报机构有所联系，并且和非法向伊朗出售设备有联系，这违反美国对伊朗的制裁。
国防部国土防卫和全球安全代理助理部长艾特肯表示，他听过这两家公司，但他不是技术专家，对他们的技术并不熟悉。但国防部如果要使用这些公司的设备，一定会把议员提到的这些因素考虑进去。他说，
如果我们要使用类似设备，我们会评估风险，根据那些威胁来决定我们是否会使用那些技术。
美军网络司令部副司令麦克劳伦也表示，国防部在进行采购前会评估哪些供应商是合适的。在国防部购买任何公司提供的技术前，这个技术的安全性以及国防部对整个供应链的了解程度都会纳入是否采购的考虑。联合参谋部官员摩尔也有同样的看法。
供应链的脆弱地带绝对存在，我们希望代表国防部或联邦政府采购任何设备前必须把这些因素纳入考虑。
共和党议员罗杰斯追问三名官员国防部是否有份清单，上面列出受关注的中国企业。三名官员都表示他们不知道是否有这样一份清单。罗杰斯并进一步询问官员，如果美国政府的承包商希望购买这些中国公司的设备，国防部有什么标准与意见？艾特肯说，他建议这些公司仔细审视他们供应链中的脆弱地带，确保他们的信息和营运是安全的。美国之音国会记者张佩芝、若坤长小报道。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欢迎收听。
2003年开始举行至今的美台年度国防检讨会谈，这个星期呢在华盛顿举行。这是台湾新政府上台之后，美台防务官员第一次就台湾的国防需求做面对面的交流。有关详情，下面是美国之音记者钟晨芳的报道。
就在台湾新总统蔡英文准备过境迈阿密前往中美洲访问之前，美台年度国防检讨会议这个星期在美国国防大学举行两天的讨论。台湾媒体报道，民进党政府由新任国防部军政副部长李喜明率团参加，团员包括参与民进党国防政策规划的新任国安会副秘书长陈文正、 美国方面的团长则是国防部负责亚太安全事务的代理助理部长凯利·马格萨门。在美台国防讨论中，台湾购买和自制潜艇是讨论的议题之一。针对台湾的潜艇需求，美国海军作战部部长海军上将理查森这个星期在华盛顿新美国安全中心一场公开讨论会上表示，美台之间已就台湾需要的潜艇问题有过讨论。他说，美台海军之间的合作是以确保台海长期和平稳定为最终考量，无论台湾如何取得潜艇，就算是自行建造，安全都是最基本的要求，如此一旦台海有事，才能配合美国驰援到达。理查森说，
我们必须确保它是一个专业的潜艇战力，充分满足安全要求，一旦发生状况才能与我们的救援能力配合。安全的潜艇结合战术与技术，是现代化潜艇部队必须具备的条件。至于台湾需要何种特定的技术，他们必须决定哪些才能最符合他们的长期利益。
曾任美国在台协会处长，目前是卡内基国际和平基金会。
I think the United States' goal is always to try to give Taiwan the means.
接受华文媒体采访时说，无论是蔡英文还是马英九，美国对台湾的防卫需求都是相同的考量。报道格说，
美国的目标是要通过培训、军售及设备服务提供台湾足够的防卫能力。无论对马英九或蔡英文都是一样，就看你需要什么和你愿意做什么，我们会考虑那些需求。
对于理查森提到台湾自制潜艇的安全考量，报道格说，台湾有丰富的造船经验，但制造潜艇涉及不同技术，尤其船身外壳更是一种特别的技术，他不确定台湾如何取得这种技术。报道格说，
Building the hulls safely is a specialized technology.
制造安全的外壳是一种特殊技术。我本人不确定美国是否在传统潜艇方面有能够转移的技术。我们有核潜艇技术，或许那一方面有些能够被转移的技术。
民进党总统蔡英文力推国防自主政策，全力推动潜舰国造，希望能发展国防产业，带动经济增长。不过，新政府上任后面临预算困难的现实面，台湾行政院长林权这个星期在立法院说，2017年台湾国防开支必须编列150亿美元，才有可能达到 GDP 的3%，现阶段并不可行。不过，他也表示不会让国防预算往下掉，会将它维持在现有的100多亿美元规模。并希望能够有微幅往上的调整。以上是美国之音记者钟晨芳的报道。
欢迎收听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
菲律宾渔民手机现场拍摄的与中国海警船遭遇的画面，目前呢正在网上流传。对此呢，菲律宾和中国方面各有自己的说法。下面是美国之音的报道。
国际媒体获得的现场画面显示，6月中上旬，中国海警船与菲律宾有争议的海域围绕菲律宾渔船兜圈子，不停用英语喊话。现场用手机拍摄遭遇画面的菲律宾渔民要求不透露其姓名。
中国人为什么把我们从岛礁这里赶走？这是菲律宾的岛礁，这是我们讨生活的地方，是我们养家糊口的方式。中国海警船靠近我们的船，并且开始喷水，水的压力很大，我们后来撤离了，因为船上泡沫冰箱被毁，大家非常害怕，我的一位同事怕得想要跳船。
菲律宾说，中国所说的传统渔场位于菲律宾专属经济区内。
This unlawful claim of China.
我们认为中国对领土的这种非法声索太过分，声索范围太广泛，没有国际法依据。其次，中国正在南中国海采取单方面咄咄逼人的挑衅行动，强化其主权声索。
中国外交部发言人华春莹星期二再次陈述中方立场。他说，中方已经表明黄岩岛是中国的固有领土，中国海警船在中国领海内的执法活动完全正当，不应当受到指责。 尽管中国和菲律宾新政府都表示希望继续谈判对话解决争端，但是在海牙仲裁庭下达裁决前，双方谁也没有示弱，而是加大宣传力度，营造对自己有利的国际和国内舆论氛围。美国之音新闻报道。
美国之音，欢迎收听。
菲律宾诉中国南海仲裁案的裁决即将到来。中国的前外长李兆星星期四，也就是6月23日，在纽约发表了公开演讲，批评美国借口安全和自由航行介入中国南海，想当所谓的领导，想当头。他再次强调，中国不会接受不合法、不合理的仲裁结果。他还同时说，中国周边的一些国家，其中包括越南，在忘本。下面是美国之音记者思阳的报道。
李兆星星期四获亚洲协会的邀请，在纽约发表北京眼中的南中国海局势的演讲。他首先讲述了中国在南中国海拥有主权的历史背景，以及南中国海争端出现的原因。他认为南中国海地区石油和天然气储备的发现，以及联合国海洋法公约有关领海和经济专属区的规定，造成了目前南中国海争端的局面。他在演讲当中不指名地批评了美国只是以南中国海的安全和自由航行为借口介入南中国海。在被问到中国为什么反对美国在南中国海的航行自由行动时，他指责美国只是想在南中国海充当老大。
但有的国家如果是为了去威胁别国进行军事威胁，为了自己的私利，就是为了自己的在离自己家那么远，和南中国海也不接壤的地方来当领导当头，那当然大家就不能理解，甚至必须表示不赞成了。
他说中国愿意与所有国家一起努力保证南中国海正常的航行自由和飞越自由。他这样回答中国在南中国海修建军事设施。
中国在自己的岛礁上进行建设，这有什么错吗？哪个国家不在自己的土地上盖房子、修路、种庄稼？
他称那些表示不理解中国一方面宣称希望和平解决南中国海问题，一方面又在岛礁上修建军事设施的人，他说他们要么假装，要么故意的污蔑别人。他还说美国自己没有批准联合国海洋法公约，却处处以公约来要求中国的做法令人难以理解。李兆星拒绝对仲裁案裁决不利中国之后，中国会采取什么样的措施做出评论。他只是强调中国是不会接受仲裁结果的，因为裁决并不合法也不合理，仲裁本身不符合联合国宪章。在问答阶段，有越南人提问中国到底可以采取什么样的行动来展示中国遵守国际法，以双赢合作的方式解决南中国海问题时，李兆星回答越南人应该想想越南在面临外来侵略时为越南作战而牺牲的中国士兵。
我的老乡孔子说，一个人不能忘本，比如说你长大了也不能忘记养育你的爸爸妈妈，你现在变得厉害了也不能忘记你的老朋友，你现在想干一些事儿对别人不利，更应该想起来你过去受到的帮助，这才是好人。
最后他引用越南前领导人胡志明的诗句，登山方知登山难，重山之外又重山，重山登到高峰后万里余途顾盼间，来形容解决南中国海问题的难度。他呼吁各国用耐心、时间和诚意来解决问题。美国之音思阳华盛顿报道。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欢迎收听。
美国国会外交事务委员会底下的两个小组委员会星期四就活体器官摘取举行了联合听证会。听证会上，两名主席都呼吁中国停止摘取良心犯器官的做法。有关详情，下面是美国之音记者张佩芝的另外一篇报道。
美国国会外交事务委员会非洲和全球人权小组委员会主席共和党议员史密斯和外交事务委员会新型威胁小组委员会主席共和党议员罗拉巴克星期四就器官走私和活体器官摘取举行联合听证会，并把重点放在中国当局摘取良心犯和死刑犯器官问题上。出席听证会的证人包括加拿大人权律师大卫·麦塔斯、美国调查记者伊森·葛特曼、哈佛医学院外科教授弗兰西斯·德尔摩尼科和全球退党服务中心发言人李祥春。麦塔斯、葛特曼和加拿大前外交部亚太司司长大卫·乔高在听证会前一天才发布了一份长达800多页关于中国当局强摘良心犯身体器官的调查报告。麦塔斯在听证会上对国会议员表示，他们过去已得出结论，中国共产党为了摘取器官，大规模屠杀无辜，除了法轮功学员之外，还包括维吾尔人、西藏人和部分家庭教会基督徒。他们在公布的最新报告中表示，他们发现中国实际器官移植数量远远超过中国官方所说的一年1万例。
What is the volume of,
当我们把所有在医院和器官移植中心进行的器官移植手术加起来的数目是什么呢？与其说是官方说的一年1万例，我们预计范围在6万到10万之间，比较有可能是接近10万。
麦塔斯说，这样的差距让他们得出结论，那就是中国当局为了强摘法轮功学员的器官而屠杀法轮功学员的人数比之前预计的要高。美国国会众议院本月才通过343号决议案，敦促中国停止强摘良心犯器官，并停止对法轮功持续17年的迫害。该决议案要求美国国务院每年向国会报告关于贯彻禁止向涉及强制移植器官和人体组织的中国和其他国家人员发放美国签证的情况。听证会主席罗拉巴克在接受美国之音采访时说明这个决议案的目的。
我希望我们能向每个人重申必须小心看待任何一种形式的器官移植。像中国这样的专制国家，这不但是不道德的赚钱方式，还是压制人民的方式。
听证会另外一名主席共和党议员史密斯则对美国之音表示，中国必须立刻停止强摘良心犯器官的做法。
Organ trafficking is barbaric。
器官走私是很野蛮的，很像纳粹政权的做法。目前在世界很多地区都在发生，尤其是在中国。中国军方人员通过处死法轮功学员和其他良心犯，摘取他们的器官，赚取巨额资金，这必须停止。我们必须暴露这样的现象。
史密斯议员表示，中国没有透明度可言，所以必须让这些良心犯的处境公诸于世。
I can't imagine what it'd be like。
我不能想象你原本在监狱里，但明早8点，你的胰脏或肝脏就会被摘走，然后你就被处决。这是纳粹以前的做法，而中国共产党目前正这么做。
针对美国国会343号决议案，中国表示美国国会的说法是无端指责，活体器官摘除的指控是捏造。中国官员并表示法轮功反对中国，敦促美国国会不要支持法轮功。美国之音国会记者张佩芝长小报道。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
星期三公布的一份最新调查报告说，中国的器官移植数量远远超出中国官方公布的数据，而器官移植供体的主要来源仍然来自于杀害无辜之人，主要是法轮功学员，另外还包括维吾尔藏人和家庭教会的基督徒。下面是美国之音记者莫宇的报道。
6月22日，加拿大人权律师大卫·麦塔斯、加拿大前外交部亚太司司长大卫·乔高和美国调查记者伊森·葛特曼发布了最新的有关中国当局强摘包括法轮功学员在内的良心犯身体器官的调查报告。麦塔斯和乔高于2006年开始这项调查，并发布了第一份相关报告。古特曼于2014年出版《屠杀》一书，称中国存在大规模摘取法轮功学员器官的情况，并且是中国当局解决政治犯的秘密途径。星期三发布的长达800多页的报告说，根据医院数量、床位数以及其他公开信息资料等指标来看，中国器官移植手术的数量远远超过官方披露的1万例。
麦塔斯在华盛顿全国记者俱乐部的报告发布会上说，由于中国相关数据不透明，医疗机构对事实的掩盖，他们很难得到确切的数字，但是估计出了一个范围。
我们得到了一个范围，中国每年的器官移植手术在6万到10万例之间，持续了好多年，到现在总数远远超过100万。
如何解释这其中的巨大差异？报告的作者说，他们的结论是，法轮功学员、维吾尔人和藏人等良心犯是中国器官移植供体的主要来源，而且人数比他们之前预想的要多。中国方面称，中国从2015年起全面停止利用死刑犯器官，公民自愿捐献成为器官移植使用的唯一渠道。但是葛特曼和乔高对美国之音说，中国丝毫没有任何改善，公民自愿捐献仍占器官移植供体的很小一部分，摘取良心犯器官的做法还在继续。葛特曼说，他在撰写和出版2014年那本书之前，曾花了5年时间对法轮功学员、参与摘取器官手术的医生以及中国高级警官进行过长时间访谈。他对美国之音说，这些良心犯都是被活体摘除器官的。
你认为法轮功学员会这样说吗？哦，我是法轮功学员，来吧，处决我，把我的器官捐献给国家。不会，一次也没有发生过。
葛特曼举例说，一些法轮功学员甚至不是在监狱里，而是在家里被强行验血。他说，中国当局的这种行为是缓慢的群体灭绝。不过他表示，到底有多少无辜之人因为器官强摘而被杀害，目前还无法得出结论。报告作者呼吁中国当局停止摘除良心犯器官的做法。2016年6月13日，美国国会众议院一致通过343号决议案，敦促中国停止强摘良心犯的器官，以及对法轮功持续17年的迫害。三位作者将于星期四就这一问题到国会作证。美国之音墨语，华盛顿报道。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欢迎收听。
总部设在日内瓦的国际人权服务社的报告说，中国维权人士郭飞雄的妻子张青6月23日通过这个组织向联合国人权理事会递交了一份声明，呼吁这个组织关注郭飞雄案，并且描述了今年早些时候郭飞雄在狱中健康状况恶化而无法得到适当诊治的情况。下面是美国之音的报道。
张青在这份声明中说，这是生死攸关的问题，我相信国际社会的关注能够拯救郭飞雄的生命。他在声明中还表示，过去几年里，中国还有很多像他先生一样人权遭到冒犯的案件。另据中国人权网站发布的消息说，郭飞雄姐姐杨茂平于2016年4月26日会见郭飞雄，得知其近一年来继续便血或者吸水样的血便，到监狱后间断咽部和口腔出血，4月7日住进了监狱医院，4月19日大出血，行走不稳。尽管如此，当局不批准他进行相关的身体检查和治疗。截至今天，因为不能得到适当的医疗诊治，他已经进行了6周的绝食抗议。与此同时，人权捍卫者也发表声明，要求中国当局在6月26日支持酷刑受害者国际日之际，停止对异议人士的打压和酷刑，其中特别提到郭飞雄案，表示郭的待遇反映了当局对人权认识的不公待遇和持续的虐待。独立作家郭飞雄2013年被关押，原因是他支持南方周末员工抗争事件，呼吁在中国实行言论自由。此案于2015年底宣判，法官以聚众扰乱公共场所秩序和寻衅滋事罪判处郭飞雄有期徒刑6年，目前他已经在狱中绝食了6个星期。以上是美国之音的报道。
另外呢，据非营利组织 自由西藏运动称，6月23日中国青海海南藏族自治州共和县的一场藏族牧民抗议活动遭到了中国警方的武力驱散。下面是美国之音的有关报道。
该组织表示，事件发生在当下，数百名牧民正在对县里的领导提出质疑，这也是长期以来双方就去年政府拆除牧民房子破坏他们生意发生争执的一部分。据该组织称，露天的抗议现场来了近十辆装载着保安人员的军用车辆，保安部队用铁警棍对准当地的藏人。从自由西藏运动提供的照片来看，抗议者手持白色的横幅，上面用红字写着我们要生存，要吃饭。该组织称有抗议者受伤。该组织表示，2015年5月，在政府的命令下，属于当地牧民社区的房产都遭到了损坏，当地政府征收了青海湖边上的土地为政府用地，将其开发为旅游的景点。据悉，当时当地居民递交请愿书反对破坏，也举行了抗议，但遭到安全部队的驱散。自由西藏运动称，当地有数名当地藏人被逮捕或者拘留。自由西藏运动的主任埃利诺·伯恩·罗森格伦说，最近几年侵占土地、损坏房产以及环境开发已经越来越惯常的成为了藏人与当地政府之间冲突的来源。他补充说，在藏区，任何对政府的挑战都被视为政府威胁，面临暴力的回应。尽管如此，藏人继续为他们的权利站出来，而同时他们对中国统治的不满越发加深了。自由西藏运动表示，这些信息由一名名为西藏观察的英国慈善组织提供。以上是美国之音的报道。
香港的新唐人电视和大纪元星期四下午在香港的外国记者会发行会就全世界中国古典舞大赛亚太区初赛香港比赛场地租用合用同时被取消表示震惊和遗憾，质疑背后有香港政府的政治干预，打压与法轮功有关的相关活动。下面是美国之音记者海燕的报道。
据记者会发言人大纪元国际有限公司的吴雪儿介绍，由香港新唐人电视主办，大纪元国际协办的新唐人电视台第七届全世界中国古典舞大赛亚太区初赛计划今年七月底在香港举行。吴雪儿表示，香港新界乡议局大楼管委会今年4月20日接纳大赛筹委会的申请及付款，发出正式公文批准新唐人电视台今年7月30日租用乡议局大楼大剧院举办比赛，并一直承诺申请绝对不会出现中途被取消或退租情况。不过在场地租用手续办妥和费用缴付的情况下，乡议局5月26日突然通知称收到港府要求，需强制性收回场地留作选举用途。大赛举办方6月1日再收到乡议局电邮，以乡议局大楼有优先租用团体顺序原则，单方面宣布取消与新唐人电视台签下的租场合约。吴雪儿强调，大赛举办方感谢乡议局大楼管委会最初批出场地租用，但是对港府突然强制性收回场地感到震惊，并给予谴责，希望乡议局认真考虑取消决定的影响及对香港未来的后果，收回单方毁约的决定。吴雪儿表示，香港作为一个自由市场社会，契约精神是最重要的，也是香港法治社会的根本基础。他说，
因为这个场地是上一局的，所以我们一直在跟上一局沟通，但是上一局给我们的理由是因为政府他强制要收回这个场地用来选举，所以呢我们说这背后那个推手就是政府。香港是一个商业的社会，你不能这样去对待一个合约的，所以我们最重要的那个契约的精神，这对香港的一国两制啊，还有香港的营商的环境很伤害很大。
吴雪儿表示，新唐人电视和大纪元已经致函给特首办、康文署和乡议局，对政府针对一项单纯的文化活动进行限制和打压，企图迫使比赛无法在香港举办表示谴责，不过到目前为止没有得到政府的任何回应。
这个星期一我们已经发信给港府啊乡议局，这关于这个事情
向港府直接询问这件事，
是我们有三封信，第一封信交给了特首办公室，第二封信交给了康文署，第三封信交给了新界乡议局，
到现在都没有任何回应
一直没有回复。
记者星期三晚和星期四上午向港府新闻处发电邮询问有关新唐人和大纪元的指控，不过到截稿时都没有收到回信。应邀出席记者会的香港支联会副主席蔡耀昌表示，香港是一个法治社会，乡议局受到港府的迫胁取消租用合约令人气愤，而港府将场地用于选举的借口更是不虚有的歪理，明显是有政治目的，是对法轮功的相关活动进行政治打压。他说，
就从这个事情的发展来看，就很明显应该就是特区政府打压法轮功相关的一些活动，我们看不到有真正的合理的理由，这个是不可想象的，所以唯一解释就是特区政府可能因为他们政治理由，也可能受到中国内地政府的影响，从香港的契约精神，从文化艺术的自由、意见的表达这个自由来看，那无论如何我们觉得这个是完全不能接受。
第七届全世界中国古典舞大赛亚太区初赛协调员之一的辛凌在记者会上强调，他们不会接受乡议局单方面取消租用合同的做法，不会放弃对乡议局大剧院的合法使用权，会坚持到最后一分钟，而同时他们也会寻找其他场地以确保比赛一定会在香港举行。此外，吴雪儿还表示，目前在商议下一步行动计划，研究如何最好的处理取消租用场地的事情，而对乡议局采取法律行动则是考虑的因素之一。据报道，2010年1月香港法轮佛学会主办的神韵晚会，因港府入境处在演出前拒发六名关键性技术成员的签证，导致七场演出被迫取消，曾引发外界关注。2011年3月香港高等法院裁定港府的决定违法。美国之音记者海燕香港报道。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欢迎收听。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节目，民主党议员、美国的民权象征性人物约翰·路易斯宣布，战斗还没有结束，这只是第一步。路易斯和他在众议院的民主党议员们结束了他们为通过枪支控制议案而在众议院议事厅内举行的将近26小时的静坐活动。当这些议员星期四下午走出国会山的时候，受到了100多名支持枪支控制人们的欢呼。众议院多数派共和党议员没有理睬民主党议员的要求，在星期四上午投票决定休会到7月5日。休会的决定使得国会山上发生的不同寻常的一夜就此结束。共和党议员不时回到了议事大厅举行表决，而民主党议员聚在一起高呼不表决就不能够休会的口号，并且向众议院议长保罗·瑞安起哄。通过表决，共和党宣布众议院休会，随后议事厅的摄像机和麦克风都被关掉，民主党议员就通过自己的手机把他们的抗议活动拍成录像送到脸书和其他社交网站，非盈利的电视网 C-SPAN 也播放了有关的视频。 另外呢，佛罗里达的一家夜总会发生的枪击惨案重新点燃了美国关于枪支管制的辩论。美国之音记者皮尔逊报道说，尽管国会没有给政府卫生机构拨出资金用于研究枪支暴力等问题，但是公共卫生专家们认为私营机构的研究却帮助议员们了解了其中的一些问题。下面是美国之音记者皮尔逊的报道。
在奥兰多，越来越多的人点燃蜡烛，对死难者表示哀悼。而在华盛顿，还需要更多的人投票支持枪支管控立法。国会参议员投票驳回了总共四项提案，这些提案旨在阻止可疑的极端分子获得枪支，以及对购枪者实行强制性的背景调查。而因为共和党议员的反对，众议院休会前没有表决。
假如每天都摔飞机，人们肯定会有所行动。但出于政治原因，人们对枪支却拿不出同样的行动。
在美国，每年有3万人死于枪支暴力。美国疾病控制中心记录这些数字，但仅此为止。约翰斯·霍普金斯大学的香农弗拉塔罗利通过 Skype 说，
疾病控制中心对预防伤害有研究资金，但是他们自己没有用于枪支暴力预防的研究。
专家们说，国会没有把枪支暴力作为重要的公共健康问题来对待。尽管大规模枪支事件引起公众广泛注意，但是这些重大事件的死难者只是死于枪支暴力人数的冰山一角。
绝大部分枪支暴力都是我们认识的人犯下的。
每次发生大规模枪击事件之后，武器的销售会猛增。
昨天来我们店里买枪的人数很多，他们买枪的首要原因是保护自己。我们知道在家里有武器唾手可得是一件大事，会给你带来更多风险。事实证明，最有可能用你的枪支伤害你的人，要么是你自己，要么是认识你的人。有人持枪闯入你家的几率远比所想象的要低得多。
专家们说，在关于枪支暴力和拥有枪支的关系，以及如何使枪支更加安全的问题上，他们需要更多的信息。他们已经知道的一件事是，谁最有可能用枪杀人。
关于谁会犯枪支暴力罪，最佳的预测指标之一是哪些人有暴力犯罪历史。
弗拉塔罗里说，这包括虐待自己配偶的人。美国之音记者皮尔逊，华盛顿报道。
继续呢是有关枪支问题的报道。自奥兰多一家同性恋酒吧发生了大规模枪击事件以来，全美各地的民众纷纷举行抗议示威，使枪支暴力问题再次成为关注的焦点。下面是美国之音记者常晓的另外一篇报道。
在这个国家，有太多人因为枪支问题受到伤害。我的妈妈就是用一把枪自杀了。当我和别人说起来，每个人身边都有人被枪杀，这太疯狂了，这实在太疯狂了。
So saddened and so frustrated by the state of this country.
我十分伤心和沮丧，因为这个国家对枪支泛滥的无视，因为全国步枪协会的影响力，使得我们无法控制什么样的人可以有枪，可以有什么样的枪。
To affect the laws so that we can't control who has guns, what kinds of guns people have. It just really hurts my heart.
我感到悲痛，我希望自己可以贡献一份哪怕再小的力量。
These could have been my friends. They are people.
我的朋友也许有一天也会被杀害，他们的生命就这样被剥夺了，被一个本不应有枪的人所杀害。我受够了人们不断死去，我受够了有49个人被杀害。我们必须要停止杀戮，让我们用常识开始枪支改革，让在奥兰多发生的事情不再发生。
欢迎收听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
星期四召开的上海合作组织峰会正值这个组织成立15周年。 在中国目前十分关注的南中国海和东中国海主权争执问题上，有分析人士认为其他上合组织成员并不热衷卷入。这次峰会还要讨论吸收印度、巴基斯坦以及伊朗作为新成员等议题。下面是美国之音记者白桦从莫斯科发来的报道。
上海合作组织峰会星期四在乌兹别克斯坦首都塔什干开幕。这次峰会召开之际，中国与日本在东中国海的领土主权争执在持续。荷兰海牙国际仲裁法庭在未来几天很快将针对南中国海有中国参与的岛礁争执作出裁决。中国目前正在全球加紧外交活动，寻求更多的支持者。中国官方媒体说，包括俄罗斯以及上海合作组织其他的中亚国家在内，目前有数十个国家表态支持中国的南海立场。本届塔什干峰会正值上合组织成立15周年，由中国和俄罗斯所主导的上合组织在这次峰会上是否将对南中国海和东中国海争执问题表态，如何表态，是否能公开支持中国引人关注。俄罗斯中亚问题学者格罗金说，东中国海的中日争执，南中国海的中美博弈，这些都距离中亚地区非常遥远。如果看一看绝大多数上海合作组织的中亚国家，比如塔什干、杜尚别和比什凯克所关注的外交政策，他们都远离亚太地区。格罗金说，中亚的权贵们都明白南中国海和东中国海问题对中南海、对中国的重要意义，但这些上海合作组织的中亚国家也都非常清楚，东中国海和南中国海问题首先应由中国自己来面对和解决，这些国家只不过是对此表示一下支持而已。格罗金说，没有人特别愿意热衷卷入南中国海和东中国海的纠纷，这就如同克里米亚问题在中国外交政策上不被放在第一位一样。而且上海合作组织内部也有竞争，中国在克里米亚问题上也没有100%地支持俄罗斯，这种相互支持本应该是礼尚往来。如果俄罗斯在东中国海和南中国海问题上支持中国，俄罗斯也期望中国能够在克里米亚以及抵制西方制裁等问题上更加明确立场，能完全站在俄罗斯一边。格罗金说，这次塔什干峰会不可能被南中国海这样的问题所困扰，会议将讨论上合组织的未来战略和前进方向。随着中国近些年来在中亚地区各个领域的影响力不断扩大，这使在中亚地区拥有传统影响的俄罗斯越来越感到不安。许多分析人士认为，上合组织已经变成中俄两国博弈和争斗的平台。商人日报引述会议组织者乌兹别克官方消息来源的话说，上合组织内部在合作问题上分帮结伙，俄罗斯和中国分别各自领导一派。独立报的文章说，随着印度和巴基斯坦未来将成为上海合作组织的正式成员，这两个国家的矛盾也将被带入上合组织，上合组织或许将成为印巴敌对的人质。吸收印度、巴基斯坦和伊朗等新成员也是这次塔什干峰会的主要议题。俄罗斯总统外交事务助理乌沙科夫说，塔什干峰会将完成接收印度和巴基斯坦的程序，在明年的上合组织峰会上，这两个国家将会成为正式的成员。学者格罗金说，尽管伊朗多年前就已经递交了加入上合组织的申请，但伊朗需要国际社会完全撤销对他的制裁，还需要至少等2-3年的时间才能成为上合组织的成员，但印巴两国的加入会对上合组织的发展有利。格罗金说，要想上合组织继续发展，要想实施俄罗斯的欧亚联盟计划以及中国的一带一路项目，就必须要扩大上合组织的伙伴范围，不走这一步，上合组织就无法前进。俄罗斯有关外交官员透露，普京总统参加完上合组织峰会后将抵达北京开始访华， 两国到时将正式宣布启动俄罗斯的欧亚经济共同体与中国的一带一路计划对接的谈判。俄罗斯试图打造一个横跨欧亚大陆的贸易区。一些善和组织成员国都因为人权记录恶劣而广受批评，人权人士甚至谴责这个组织是侵犯人权国家的俱乐部。学者格罗金说，他会预料到这次峰会结束后将有声音批评善和组织由专制和独裁国家组成，但是他认为上海合作组织是国际秩序中的一个亮点，更是对美国试图主导国际秩序的挑战，并能给那些不喜欢西方领导世界秩序的人们提供另外一种选择。因此这个组织很有前途，许多人也对这个组织抱有期望。这届塔什干峰会就是要讨论如何能让上海合作组织继续前进，不让人们失望。东道主乌兹别克斯坦已经宣布在峰会召开期间禁止外国人入境。普京与中国领导人习近平星期四要举行短暂会晤，当天还要在塔什干召开中国、俄罗斯、蒙古三国元首峰会，会上要讨论建立穿越这些国家的旅游以及交通运输和贸易走廊等议题。以上是美国之音特约记者白桦从莫斯科发来的报道。
这是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节目。
台湾的一项最新民意调查指出，近八成五的民众支持台湾加入联合国，与此同时近八成的人不赞成两岸关系比外交关系重要。在野的立委呼吁新政府应该加强拓展台湾的国际空间。下面是美国之音记者张永泰的报道。
台湾民意基金会的最新调查指出，84.8%的民众赞成台湾应该积极争取加入联合国，不赞成的只有10.5%。此外，就算中国强烈反对，还是有82.7%表示赞成，不赞成的是11.9%。这份调查还说，民众对于目前台湾的国际地位及外交处境，61.4%表示不满意，31.6%表示满意。台湾民意基金会星期四举行一项名为《后马英九时代的台湾对外关系：台湾人民的期待》记者会，并公布相关的调查结果。与会的执政党民进党立委李俊毅表示，马英九执政八年推动两岸外交休兵之后，台湾民众对于参与国际组织的问题已经由无奈转变成不耐。
所以这里面看坚持要参加国际组织，坚持要参加联合国的这个比例越来越高，我想这是过去在所有的民调上看不到的现象。
李俊毅委员还指出，尽管蔡英文总统的基本政策是维持现状，随着台湾民众要求扩大国际参与的声音越来越大，新政府势必要做出具体回应。这份最新民调指出，78.2%的民众不赞成两岸关系比外交关系重要，赞成的只有14.6%。此外，54.45%不支持马英九的外交休兵政策，支持的是35.1%。调查还显示，56.3%的民众认为邦交国的数目对于台湾的生存发展是重要的，38.3%表示不重要。台湾总统蔡英文即将于本周五出访中美洲友邦巴拿马及巴拉圭，去回程都将过境美国。在巴拿马运河拓宽竣工典礼期间，蔡英文将和友邦元首举行多场双边会谈，并会晤美国国会议员代表团。在野党时代力量党立委徐永明表示，台湾民众目前在对外关系的需求上更加强烈，蔡英文总统可以在这个领域多加施展发挥。
除了巩固民众对他的支持之外，也会巩固台湾在国际社会的角色。从这个民调上来看，这一块我觉得蔡英文元首外交这一条路是走对了。好，那我们接下来可以看这个影响会有多大。
徐永明委员还说，北京当局也应该看一下这份民调，只强调给予台湾在国际空间上适当合理的安排，显然无法让台湾民众接受，持续的打压台湾国际空间，产生的反弹将不分蓝绿。 此外，针对台湾在国际场合的正式名称问题，49.1%表示可以接受中华台北，45.4%则不能接受。至于代表台湾的最佳名称，8.7%同意中华台北，31%是中华民国，53.4%认为应该是台湾。有关台湾官方应该如何称呼对岸，42.6%认为是中国大陆，同样也有42.6%认为是中国，两者比率旗鼓相当。以上是美国之音特约记者张永泰从台北发来报道。
这是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
好，各位听众，以上呢就是这个时段的美国之音时事经纬节目的主要内容，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一会儿见。